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是2024年2月18日。今天我们在线上敬拜的安排还是来唱三首敬拜诗歌，之后是 Before 教会的牧师伯牧师来给我们继续哥罗西书的讲道。那么首先我让我们预备好心情来一起唱赞美诗歌，感谢神。感谢神，直到永远。下面我们来唱第二首歌曲《将天敞开》，这是赞美之泉的敬拜诗歌。
天上地下 全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
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接下来唱第三首敬拜诗歌《名分你已赐给我》，这是 Hillsong 乐队的翻译歌曲。
我是谁那至高君王尽欢曾失散，他却领会我，他何等爱我，他何等爱我，生死相放的就得这自由，我是谁瞒你，这就是赎回我，恩典赋予我。当我还做罪人时，耶稣为我死，他竟为我死，生死释放的就得这自由，我是谁 拣选我，不离弃我，名分你赐给我，神帮助我，不抵挡我，名分你赐给我，你拣选我，不离弃我，名分你赐给我，神帮助我，不抵挡我，名分你赐给我，你拣选我，不离弃我，名分你赐给我，神帮助我，不抵挡我，名分你赐给我，名分你赐给我，名分你赐给我，从此西方的旧的真是生命，这就是我，在我父家中你有我居所，我是生命，这就是
感谢赞美主。我们继续，之后是我们的教会的伯牧师，他走上台来问候大家。他说：弟兄姊妹们，早上好。我先邀请我们的事工上来收取大家的奉献，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分享这一个月我们的各种事工活动。那这一周我们还继续来研读哥罗西书第一章，今天我们来讲第21节到23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1到23节是这样说的：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这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那这一天，这一周我们来逐字逐节的研读这一段经文。首先，我们看第21节，这里说你们从前因恶行与神隔绝，心里与他为敌。我们将展开这句话，试图抓住它的核心，有几种方式可以解释它，而我选择这样的方式，因为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式，那就是要知道圣经是深奥的，我们需要虔诚地阅读它，并问耶稣，你想通过这个跟我说什么？这是我觉得他今天对我们大家所有人说的话。但请在这周来读这封信的时候，请你仔细来精读。在上一节中，我们的牧师大卫在上周向我们解释说，保罗精彩地宣讲了耶稣的卓越、威严和丰盛。现在他谈到一些非常坏的消息。我知道我一生中从来没有一次醒来时想到，今天我想成为神的敌人。但在这封信这里，保罗坚持认为，有一次 我们都是从外往里看的，每一次都是从外往里看的。我们所有人都是站在外面往里看。你是否曾经在某个地方，但你却觉得自己并不属于那里？就像有什么东西使你与你希望在哪里找到的友谊和友谊分开呢？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你更像一个旁观者？我家里经常开一些派对，我喜欢邀请我的朋友们到家里来聚会。我记得在一次我家里的派对的时候，不经意地走进来三个穿着滑雪服的家伙，小伙子，他们手里拿着啤酒瓶，他们兴高采烈地进来，喝着啤酒，举着啤酒瓶，一阵阵发出一阵阵欢呼，但是环顾四周发现没有人与他们响应，很快他们就意识到根本也没有人手里拿着啤酒瓶。他们互相看着对方，很挺尴尬的笑道，哎呀，我们来错派对了，我们来错聚会了。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你也会有这种感觉，好像你在一个不属于的地方。我们是被隔离分离的，我们是站在外面看里面的，渴望真正的生活和保罗所说的福音所带来的盼望，而我们自己却无法实现。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样东西是你真正非常想要的，比如说300美元，但我也告诉你有一些东西挡在你和那钱之间，你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什么呢？你会问，这个阻拦是什么？有什么障碍吗？这个障碍是5英尺高的栅栏，还是一群饥肠辘辘的狮子呢？障碍的性质将决定你努力克服它的可能性有多大，它也将决定你实现梦想的策略。在上一周，我们看到耶稣来到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邀请我们进入他所提供的生活人生。但这一周，我们看到有什么东西把我们挡在外面，或者说与那生命疏远呢？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障碍是什么？就是这里21节，你们从前因恶行与神隔绝，心里与他为敌。我们可以归咎于许多让我们远离上帝的因素，比如说文化背景，比如说教育，比如说血统等等，这些人关心的东西。但真正在我们和神之间创造出这片孤独的荒凉空间的，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这个电话的声音是从我们内里传来的，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相信我们是敌人，感到我们没有被神所爱，或者由于某种原因我们无法爱他作为回报。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局面？在我看来，保罗所说的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创造了一个由我们自己持有的不利于我们的记录，这些都是让我们觉得失去上帝爱的原因。在这些方面，我知道我不配属于他。当我们认为自己不配的时候，我们的敌人是很乐意赞同我们的。我们可能会忘记为什么在工作时我们会走进休息室，或者离开好事多时把车停在哪里了，而我们自己却有惊人的天赋，能够记住我们不合格的种种的原因和方式，以及我们做的不配的地方。达拉斯·威拉德在《门徒训练》的时候，这本书里，他定义了人类状况的6个要素，这就是人的想法、 感受、决定、关系情境、肉体和灵魂。当我们围绕着耶稣的位格和目的来定位这些事情时，我们就开始变得像他，从而蓬勃发展。他们都是以100万种方式互相关联的，但是前三种方式就像我们体内的一个生态系统，我们的想法、感受是对我们正在思考的事情的反应，我们的决定是从这些事情中产生的。你的大脑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思想网路，透过相互关联的路径传播，创造情感，并制定决策或者行动。据统计，我们人每天思考12000到75000个想法，而每天做出超过35000个决定。你能从这些数字中看到你的整个生命的流出是如何被你的思想所牵引的吗？通常，当圣经谈到心内心时，它实际上是在谈论这个思想、情感、决策的中心。这通常是我与耶稣的人和目的的接触开始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停止的地方。如果任其自行发展，我的思想不会自然地引导我走向平静、生命、健康和完整，他们会自然地走向最坏的情况，那就是反向的恐惧、焦虑、骄傲、操纵和罪恶，这就是人类的状况。但耶稣并不害怕人类的处境，事实上，他来是为了承担我们的人性，与人类的大脑和人类的情感一起生活，所以他知道生活在我们这个喧闹可怕的世界里是什么感觉。保罗也写信给罗马教会谈到这一点，在这里谈到一般的人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这是保罗在罗马书1章21节所写的，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在这里，保罗说，他们认识他，但并不荣耀他，他们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没有看到他的真实身份，因为他们的想法是徒劳的。在这里，希腊语的意思就是虚荣、愚蠢、偶像崇拜的意思。然而，他描述了一种覆盖他们理解和心灵的黑暗，这是内在的黑暗和内在的徒劳，使我们与现实的和神同在分离了。在没有神的同在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就创造了其他的小的神，并在我们脑海中将他们塑造成比他们本身更大的东西。今天我们的偶像有所不同，但是同样是真实的。我们用不朽之神的荣耀来换取看起来像工作啊、男朋友啊、还清抵押贷款啊，或者任何能带来暂时幸福但不能提供永久满足的东西的图像。我们的思想很容易成为各种不值得的神灵的圣地，这些神灵不可能承载我们所有的希望和梦想。这些我们自己创造的小神使我们与我们的朋友耶稣分离了，与他身上找到的希望、盼望隔绝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答案是什么呢？今天的经文就告诉了我们，这就是22节，说你曾经因自己的恶行与神远离，在心里与神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使你们与神和好，使你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没有控告。 这里说，曾经你们与神疏远分离，现在你们和好了。和解意味着关系修复，友谊融洽。我们和神之间的距离是靠什么拉近的呢？是借着基督自己的身体，他死在十字架上。还记得十字架上说圣所里的幔子被撕裂的那一刻吗？那个只为极少数人保留的空间向所有人敞开了。耶稣的死欢迎我们所有人进入他的生命，他使我们有资格在各方面与他和解，但特别是在我们思想中经常想要与他的良善为敌或怀疑他的爱的那些空间里，他来进入到那些黑暗的空间。我们可以认识神并相信耶稣，但仍然让我们的思想远离他在我们的世界和生活中的力量的现实。就在两周前，我提到我当我正在研究平安的讲义的时候，并且我很高兴能讲到这一段关于平安的教导。而当我来到我的办公室里的时候，我突然就感到一股沮丧，那沮丧的乌云笼罩着我的脑海，我的思绪突然就变得阴暗。我们都经历过，我们可以存在于即将进入天堂的意识中，但我们的脑海中却不断经历着人间地狱。这不是神对他子民的旨意，这不是耶稣为我们所走的路。他来是为了征服罪恶和死亡，并将光明的国度带入没有他的黑暗心灵中。我知道我们的思想会多么失控，就像那放牧者一样。但他们真的失控了吗？那么现在我请大家将你的注意力转移到你的呼吸上一会儿，只考虑你的呼吸如何进入肺部并充满它们，然后以同样的方式从肺部排出，就在这一呼一吸之间。当你将注意力转向呼吸的那一刻，你就开始控制它。你之前有呼吸，但它是在没有你的思想参与的情况下发生的，思想也是一样的。保罗在这里对哥林多教会的谈话是这样的，在哥林多后书十章第五节，在这里他保罗说，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拦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每当我们的想法告诉我们，我们不配远离或疏远神的爱时，我们可以选择回到这个真理。耶稣因为对我的大爱而死在十字架上，我在他的爱里是安全的，我在他的爱里是安全的。当我们掌控自己的思想时，我们就可以开始建立新的自动流程。当乌云降临时，这些流程不断引导我们回到他的爱。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成就了平安，让我知道我是圣洁的，没有瑕疵，无可控告。如果当你这样做时有什么具体的指控你，例如你上周、上个月或者是甚至多年前所犯的错误，这些指控在你脑海中出现的时候，请花点时间感谢耶稣所付出的代价，这样你就可以免受对你的指控。在这些拉近你与爱你的神之间的距离的时候，他也可能会低声为你的战斗提供一些智慧。也许你需要向某人做出补偿，请求宽恕，一些有形的东西可以清除乌云，并帮助你看见耶稣，更清楚地感受到他的同在近在咫尺，而不是朦胧而遥远。那就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这平静的之中，在这默想之中找到平安。 这个就是我们思考、感受、决策的过程，也就是保罗在经文后半部分所说的。这就是我们的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然后第二十三节，如果你继续坚信稳固又坚定的信心信仰，并且不放弃福音中的希望。我不太喜欢圣经中的如果这个字，这个词，这么小的一个字眼却有很大的一个意思。我讨厌我们把这个词弄错，在我生命的前三十年或更长时间里，我都弄错了。我认为神是说，如果我怎样做，那么他就会爱我。比如说，如果我缴十一税，如果我去被肯定的教堂，如果我每天读经三章，等等等等，然后神他就会确保我孩子的安全，给我升职啊，帮助我们买新车呀，等等等等。结果这样的理解想法就造就了成功神学。那成功神学是围绕着神是自动贩卖机的概念建立的。就像说我在奉献盘里投入了$20，神会在以后某些时刻返还给我$200。我如果怎么样做，他才会怎么怎么样做。而这段经文不是说的这个成功神学，这也不是保罗的心意，但是有很多重要的假设，而且它确实具有很大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直在谈论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美丽礼物，以及他为我们带来的好处。别人不能从你手中夺走这些恩典，也不是你自己赚取的。与这些恩典相关的唯一如果是，如果你心里相信并口里承认，就是这样。十字架救赎工作的门槛是如此之低，他对你的爱的恩赐根本没有任何门槛。在他在子宫里塑造你之前，他就认识你，爱你了。多么奇妙的事！那么如果在这里适用于什么呢？耶稣已经宽恕并把你和你的不配及那些让你受到谴责的想法分开，他走进了你感到不配、不圣洁、不被爱的空间，帮助你创造了一个无可指责、神圣且没有指责的内在世界。他的出现是为了给你恩典，让你以他的方式思考，生活在他所承诺的自由中。与之相关的如果就是，如果你继续坚持你的信仰稳固而坚定，并且不远离福音中的盼望。那么我们在哪里继续我们的信仰呢？我们在哪里挖掘并坚守那希望之锚呢？在我们的想法、感受和决策中。当我们将我们的思想集中在他和他的良善上时，当我们请求圣灵将神圣的力量带入建造、培养那些能创造出健康的情感和给予生命的想法上，当那么他将为我们从黑暗统治困境中拯救出来的现实占据我们的中心位置。我们所想的是被拯救、被救赎的想法，我们开始过着被拯救、被救赎的生活，以致非常接近耶稣在我们世上的工作，而不是坐在廉价的座位上。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会保持信心稳固并扎根。我们正在与造物主合作，培育一个繁茂的花园。那么我们怎么做呢？有几种方法。 第一就是看守花园的大门，你的脑子里装满了什么？掠夺者无所不在。那么我们就要喂养土地，在花园的土壤。我建议大家说敬拜赞美的话语，听神的话语，那些让你充满信心和希望的人，这些都是一种培养我们的土壤的盼望，土壤的信心，土壤的方式。我自己是熟读诗篇91篇的，我知道91篇里边赞美神，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至高者给我们准备的居所。但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身心的信心受到了考验，心里是动摇了，我只好请求我的朋友为我祈祷。2天后，那祈祷者逐字逐句的把91篇的话语给了我。就在那之后的6天里，这诗篇91篇的话语就像是神的道来，和来自我的社区，是我在福音中所抱有的希望的锚。我紧紧抓住他们，我重复的阅读他们，我在这些话语之中找到了平安，安息下来。毫无疑问，这是我一场属灵的信心的战斗，但我并非没有资源，或者是没有同工，而我最重要的武器就是福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有困难，但耶稣已经战胜了世界，我们在他的爱里是安全的，我们是被拯救的人，我们可以生活在其中，拉近我们的耻辱和他的荣耀之间的距离，我们可以保持信心稳固并且扎根，我们可以在一个悲伤和罪恶的世界中没有指责的生活，即使感觉我们被扔进了荒地，我们也可以与神合作，在那里种植一个美丽的花园，一个会结出果实并将越过围墙进入荒野世界的花园。弟兄姊妹们，我希望大家花一点时间来跟神在一起，来细心体会神的救恩和爱。如果你心里此时是有什么事情，任何事情来纠缠你，让你不能相信你在神面前是毫无瑕疵、无可责备的，那请你跟耶稣表白，让他来带领你，让你能够成为他属灵的美丽花园。现在我请大家起立，我愿为大家祝祷，愿你的思想被你唯一的真爱所吸引，愿弟兄姊妹成为享受在你生活中基督是至高无上的信徒，知道你是为他、给他并透过他所创造的，了解他的荣耀。愿你这一周找到自由，以耶稣基督为伴为友，奉那使我们自由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到这里，今天的敬拜就结束了。我们教会非常欢迎你，也非常爱你，主也爱你。我们希望下周再见。